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几年前问过弟兄姐妹说去过台湾的请举手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过台湾旅游，现在不多哈。好，手放下。现在台湾旅游呢有一个重点呢，就去花莲。我们请放一下那个下一张照片哈。这是花莲的一个小孩子，叫詹尚义，在正中间啊。还有那个右上角那个长得很帅哈，跟我们刚刚戴维那个 Jackie 是不是有点像哈？这个小孩子呢是现在是大三，去年是大二，20岁。那他大概在2013年那一年呢到尼泊尔去。那到尼泊尔去的时候呢，就发现那边的小孩子呢三岁、四岁、五岁。可能就走路走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走来上课。走来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脚上是没有鞋的，他是赤脚走上来的。所以他去尼泊尔之后呢，回来之后就想说他没有鞋穿。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想去募捐一些鞋子给那些尼泊尔的孩子穿。那他的感动就是赤脚环岛台湾走一趟。给你们猜哈，这个台湾不是很大哈，你赤脚哈这样走要走几天？要走几公里？你们猜猜看，要走几天？这样绕一圈，赤脚哦，不是骑摩托车，也不是骑脚踏车，45天，竟然要走1000多公里。那他期望筹大概是台币50万。他就讲说，当他把别人的需要当作梦想的起点的时候呢，那他开始就要实际这样做了。他刚开始走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很多未知的恐惧，但是他也是一个弟兄，他祷告之后心里面有平安。然后呢不要说走45天哈，我在台湾我是步兵排长，我有一次演习的时候走了7天，穿军鞋走7天，我的脚的起泡起得不得了啊，起泡到我自己都走不了哈。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有这么多的经验，说你有很长期去走路哈，走到你的脚起泡，所以。他没有鞋穿，赤着脚，而且他是选择1月、3月的时候走，那个地还是冰的，不仅有时候热，有时候冰，所以走到后面呢，起泡起得很严重。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想放弃？”他说：“有15次到16次都想放弃，但是呢，很多路上不认识的人呢，就。”跟他在讲说，可不可以让我也赤脚陪你走一段？这20岁的年轻人呢，原来他是一个几乎被放弃的孩子。他就想起他年轻的生命里面呢，有太多的弟兄姐妹用行动支持他。就在走这45天的过程里面，他回想他20年的一生，他看到神借着许多弟兄姐妹跟他一起走，他在人生的路上虽然跌倒过许多次，但是因着主的爱，借着弟兄姐妹，让他能够昂然挺立。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他走了这条路。就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每一个朋友来到这个教会，你所走的路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都走到主日崇拜里面来了哈。我们还是照惯例哈，起来互相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一下，用行动陪伴我们。 我们上礼拜呢提到雅各领受神的意象，天梯的意象，神应许要为他建立家室，无论他去哪里，神一定跟他同在，也会保佑他，而且要带他回家乡，永远不离弃他，一直到神成全了他所应许的。但是我们想想看，雅各从家乡走到我们上次讲说哈兰今天的土耳其的北边，跟那个这个叙利亚交叉那个地方，一共是550公里，孤单一个人往前走，跟刚刚这个詹上义弟兄一样，跟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走到美国来，不知道前面会碰到什么。对雅各来讲，这一趟路呢，他本来想说，或许就像当时他的父亲以撒呢，当时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差遣一个仆人到了哈兰去找个老婆，找到就赶快回来，想不到一去就是20年。这个故事像不像你我的故事呢？我想想看，1988年来的时候，我自己来美国，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待了27年。这些年来，神到底是怎么样牧养我们的呢？神亲自牧养雅各，我们说这个时候雅各是77岁，他总共是147岁。神牧养雅各70年，而这一段的经文是雅各第一波的生命的成长20年。神应许为他建立他的家室，神应许说要保佑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三层的保佑。第一层的保佑是看到神很清楚的保佑他的家人，建立他的家人，保佑他的财产，就是建立他的，保守他的羊。但是神更重要的是，神保佑他那一颗服侍人的心，神保佑他那个敬畏人敬畏神的心。雅各在走这550里路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走进哈兰之后呢，他碰到很多他过去的倒影。雅各抓不到长子往前走，他做不了老大，所以他或许他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到哈兰找一个很厉害的老婆，帮他一起回来争取做长子的妻子，找一个厉害的帮助者。雅各一开始到了哈兰的时候呢，第一个出现在雅各面前的就是拉结。拉结长得，圣经描述，美貌俊秀，与雅各亲嘴问候，雅各的心一下就被拉结抓住了。雅各的名字有抓那个脚跟的意思，因为他一出生就抓哥哥的脚跟，想不到他的后面的日子，他抓人家脚跟，每一个人也抓他的脚跟。哥哥因为雅各欺骗了他，紧紧抓着雅各不放，甚至要雅各丧命。等到他到了哈兰，拉结的父亲拉班看到雅各实在神祝福他，与他同在，他就用所有的手段要留住雅各，紧抓着雅各不放，把雅各当摇钱树。拉结等了7年，终于跟雅各结婚之后，但是他生不出孩子，他抓着雅各不放，说你给我生孩子。利亚取代了拉结，被父亲当作货物，延长雅各服侍的时间。雅各为了抓取利亚为了抓取雅各的心呢，证明自己的价值呢，他抓着雅各不放，拼命生孩子，要拼过拉结，好得着家中老大的位置。我们看见这个家庭是一把抓，一个彻底抓狂的家庭。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在31章 第四十二节里面讲一句话说，若不是我的神保守我与我同在，你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这个空手两个字呢很有意思，如果你看出埃及第二十一节呢，二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后来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典章呢，如果一个希伯来人被卖去做家里做奴隶的时候，如果是他单身孤身而来，就可以孤身而去；如果他是带着妻子而来，就可以带着妻子而走。但是如果他想走的时候呢，他是单独而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孩子都要留下来，他只能单独离开。要不然这一个奴隶呢，就要承诺他永远住在这个家里面。这是什么意思？雅各碰到一个做奴隶的日子，二十年。我们看到这些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惊讶。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岂不都也是这样子吗？就在雅各挣扎了这个观点，差不多过了可能几百年，靠近一千年的时候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就在雅各井旁边呢，也遇见了一个妇人的经历，跟雅各经历实际上很像。他这个妇人最想说，他当时的社会背景，他最想找到一个靠山、靠得住的丈夫。没想到五个丈夫都维持不了，他现有的丈夫不是他的丈夫。这妇人也是一生的在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把这个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当人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最惊讶的不是人的抓狂，而是神是这样长久忍耐有恩慈，在我们最不可爱的地方，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到我们觉醒过来。所以因着神的恩慈跟保守，神真的跟他同在，神祝福他的羊群，保佑他，不容他的母舅拉班来伤害他，一步步都看到神的真实，一步步都看到神的怜悯。但是神保佑他的家人跟这些羊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会看到神在用二十年的时间，神来保佑他一个服侍人的耐心。雅各学习在一个掌权者拉班下面服侍他二十年，神借着拉班预备他退去整天想做老大的那个梦。七年过去又七年，六年过去，一共二十年，神让雅各服侍在一个跟他非常像的主人的身上。在这二十年，每一年的过程，每一天的过程，好像回到他过去七十七年，他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爸爸，他生命的经历好像是一场倒影的反省，让他不断的反省过去所做的一切。刚刚颂扬的祷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上帝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一切？”但是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的是，神，你这一次要教导我什么？雅各碰到的这些光景，二十年的光景，跟我们来到美国那个光景，是不是没有什么两样呢？刚刚谈的那个花莲人，二十岁的孩子张尚义，在四十五天的过程里面呢，他也想到那二十年内，当他青少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酗酒过世，于是他自暴自弃，整天流连在网咖里面。 这时候有一通来自花莲浸信会的牧师蔡志坚牧师打来的电话，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蔡牧师呢，把他接到他的家里面去。这个上义他这样回忆：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父亲一样的关心我、照顾我，接我回家一起住。他住到蔡牧师的家里面，他开始接触人群，不再封闭自己。蔡牧师开始发现他的那个团队领导的恩赐，他知道他自己再也不是孤单的一个人。神透过蔡牧师对上义做了一个很深的牧养，而这个牧养就是神的心意，从来不是降灾祸，而是赐福给他。耶稣基督在的时候，有一次门徒互相争说谁说要做老大，耶稣讲了这段话，他说：你们中间谁要做老大呢，就先要做谁的仆人。因为耶稣来，人子来，不是要被人家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服侍在深的意义，其实是做奴隶的意思。雅各这20年做牛做马做奴隶，我相信一开始我们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大容易能够体会这是好消息来的，我们甚至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来看雅各的这个生命，他77岁了，就相当于我们常常说77除147再乘以80，相当于现在人的42岁。他4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少爷单身贵族，从77岁到97岁20年呢，他变成一个服侍人20年的老爷仆人。他从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呢，转变成一个常常被迫要服侍别人的人。所以神在这段时间在雅各身上做什么，他乃是保佑他的重点不只在他的衣食充足，而是在他内在的生命是否能够接触到那个喜乐的泉源。弟兄姐妹，我们在看雅各一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讲到说神亲自去牧养雅各后面那个70年，雅各的这个从这时候开始呢，好像这从圣经来看叫如鹰被背在翅膀上，然后如鹰要慢慢的展翅上腾啊。因为我们现代人，也不是现代人了，我们就向来我们从来没有坐在老鹰上面飞过哈，但是我们现代人有坐飞机的经验。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哈。有很多时候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怜悯我，让这个飞机能够顺利起飞，不要掉下来哈。飞机的起飞，从地上的水平线，然后往天上蓝天白云飞，其实这是雅各后面70年神牧养他的光景，也是我们一生的光景，从地上转成天上。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话，什么时候雅各的生命才真的起飞起来呢？雅各在130岁的时候要帮法老王，埃及法老王祝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这个苦这个字呢，其实翻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很多灾难，然后又很不好，很饿。我的日子事实上是很辛苦。我们看见呢，神在牧养雅各的时候，从70岁到130岁，这差不多50年的光景了，60年的光景呢，事实上神是做一个很慢的起飞。他的生命呢，从哀伤变成喜乐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弟兄姐妹，你去想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也碰到很多的困难？你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你的思路在哪里？你可不可以看到雅各他的生命起飞，虽然是很慢，但是每一步呢，都有神的恩典。在雅各第一波生命的改变20年里面呢，在后来在还有33年的这个岁月里面，这么多50-60年的光景呢，雅各是在一个又少又苦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时候雅各他生命到底转变了多少？如果你慢慢的用心去看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雅各的生命虽然神让他经历又少又苦，但是雅各生命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慢慢的不再留恋地上的所有一切，开始注目在天上的盼望。所以雅各在这里满了20年的时候说，若不是我的父亲的神以撒，我祖父的神亚伯拉罕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上帝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雅各的故事里面，这20年里面呢，我们看见两条线。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看到神让雅各学习去服侍人，学习在什么叫服侍人，就是在人面前谦卑下来。第二条线，神让雅各学习去敬畏神，就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更深入一点，我们在人谦卑下来，不代表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有很多时候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却不见得会敬畏神。我们表面上有一个谦卑，表面上我们好像奴隶一样在敬拜别人，在服侍别人，但是内心上可能仍然在敬拜自己的需要，内心仍然在等候那个机会，自己还是最重要的人，能够掌管天下才是他真正的梦想。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嘴巴讲说我们敬畏神，却不去服侍人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个表面的谦卑，表面上也是在敬拜神，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服侍人，其实最后还是在敬拜自己。我们留在舒适的安全窝里面自我陶醉，表面上不愿意去掌控外面的所有一切，但是有机会他会把权力抓回来，因为他要让自己能够过得更舒适更安全。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时候的雅各到底学了多少？当我们去看雅各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也要问，雅各20年到底学了多少功课？不仅问雅各，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学了多少雅各的功课？雅各在这20年的光阴里面，他看到神看到他的苦情和他的劳碌。我们不知道雅各内心的世界，但是雅各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这20年，再加上前面77年，他现在97岁了，他是否能够看见，当他这样抓狂，对世界抓狂的时候，他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敬拜呢？这种自我敬拜，事实上带领他走向了灭亡的地步。在雅各的生命这个重心没有调整过来之前呢，生命那个长久不衰的喜乐，雅各是体会不到的。神保佑他的家人，保佑他的羊，神保佑他服侍人的那个爱心的耐心，神更是要保佑他敬畏神的那颗心。我们在雅各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说雅各在他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是不是真的敬畏神，但是我们想到为什么雅各一生出来他就要抓长子的位置，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最重要，哥哥不重要，而且雅各觉得他应该需要掌管哥哥的未来，他自己才能够有舒适的未来。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最重要，别人都不重要的时候，而且甚至要掌控对方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谓敬拜的一个心态。什么敬拜？什么叫敬拜？敬拜就是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看得更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然后把自己交在对方的手中，愿意听从对方的指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俯伏跪拜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我们看到敬拜的这个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别人看得更重要，更不会愿意去敬拜别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别人全权摆布。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当我们去服侍别人，当我们去好像把指挥权交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等候别人说，别人把我们心里面最想要的最重要的地位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终于证明自己原来就很重要。表面上是敬拜别人，实际上是让别人来敬拜我们，最后还是敬拜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满足我永远是最重要的这颗心来做。当人进入这一步的时候呢，事实上就中了撒旦魔鬼对耶稣所做的第三个试探，只要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耀都交给你。弟兄姐妹，我们在看雅各一生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后来约瑟跟雅各这一生前面的这个个性很不同。雅各对约瑟的牧养大概只有17年。我们看约瑟他最后面到创世纪50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约瑟当他有了权柄之后，有了足够的权柄，甚至可以报复他的所有的哥哥，都把他哥哥杀掉的时候，哥哥吓个半死。等到父亲过世了，哥哥说：“哎，父亲说，以后你还是要继续保护我。”那约瑟一开始就看到哥哥不相信他，约瑟讲了一句话说：“我岂能取代神呢？”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后代约瑟呢，事实上通过了这一个很难的这一关，就是真实的敬畏神。我们看见人是很诡诈的，耶利米书这样讲说，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唯有耶和华能够鉴察人心。神对我们的生命他知道的很不一样，神也知道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嘴巴上敬服侍人，嘴巴上讲敬畏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却没有那个真正敬畏神的心。所以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追寻说我是最重要的，然后用不择手段把别人都践踏，甚至把自己都践踏，来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做的事实上是一个像雅各式的一个抓狂。神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性情跟我们很不一样。当我们拼命要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神其实没有把我看得那么重要。那如果你看创世纪，你会发现神事实上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的，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却不相信神这样恩典，反而被魔鬼引诱要去取代神，按着他自己善恶的标准来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这是雅各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一生的写照。神其实他说我按着神的形象造我们，那个表示我们在他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了要证明我们的重要性呢，他完全跟我们用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证明。 当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的重要性的时候而践踏别人的时候呢，神却牺牲了自己来证明我们的重要。他从宝座上下来变成一个人，然后被人践踏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牺牲了人类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生命，好证明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人看到自己的败坏，竟然需要最尊贵的神变成人才能赎回我们的罪。当我们拼命证明我们是很重要的时候，反而彰显出我们丧失的那个起初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神的形象。所以十字架也同时证明了我们真的有神的那个极度宝贵的形象跟价值，所以神才需要变成人来证明我们的重要。耶稣不只死在十字架上，他舍了生命好将生命取回来。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可以帮他将他尊贵的神的形象放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所以雅各的一生学会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起来做老大，反而要起来做仆人。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詹尚义弟兄呢，他一生里面在家庭里面经过家暴，经过父亲的酗酒，甚至酗酒到过世，他看不到自己有任何重要性。一直到教会的牧师、教会的弟兄姐妹按着神的形象来对待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一个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用神的形象来对待他、关心他、来爱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复活过来，醒过来，觉醒过来。我们看见雅各这段的时间，神用拉班，从外表看起来好像在践踏他，但是神事实上是预备雅各有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心，要除去雅各心里面内心那个最深处的自我的敬拜，然后要等候去面对跟他哥哥的大和解。当我们在看雅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别人都很像雅各，很像拉班的一家，但是每一次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离雅各跟离拉班不太远。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像雅各在第一波生命的一个突破，慢慢的学习在人面前、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还是我们倒退的到了雅各呼召之前的光景？我们会不会越服侍越倒退，越服侍越惧怕，越伤害，越冷漠，越不想关心别人？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雅各第一波的生命更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会慢慢的有一颗等候的心。我们会等候别人，如果神用20年、33年、用53年的时间去建立雅各一个从哀哭变喜乐、从敬拜人变成敬拜神的心，我们对旁边人的生命成长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苛求别人的。当我们看见神这样的爱着雅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生出一个敬畏神、这么深怜悯雅各、这么深怜悯我们的这颗心。我们在过去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我们去本地短宣的时候有个弟兄就提到说，实在要到街头上传福音实在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特别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遭到别人的白眼。但是这个弟兄也分享到，我只是在街上传福音让人家遭白眼，但是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 比我们所经历的更深。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当我们看雅各故事的时候，他生命的这个突破点就是起来服侍神，起来服侍人，从服侍之中学习真实的去敬畏神。我们也一起求主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像雅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实在是太留恋这个世界。虽然你给雅各日子又少又苦，但是就是你是动一个开心的手术，要把他留恋这个世界、敬拜自己的这颗心把它割除掉，也是把它拦阻他来到你面前喜乐的这颗心把它割除掉，然后把他的心带起来，如鹰背在翅膀上，带起来如鹰展翅上腾。因为雅各的眼睛已经从地上举目望天了。主啊，我们看见雅各的故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多么需要举目望天。主啊，你实在是奇妙无比的神。当我们学习会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也学习真实的谦卑到人面前来服侍，真实谦卑到神面前来敬畏你那么深的怜悯。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名求，阿们。